好，那我们来继续学习达摩四行论的天顺吧。达摩四行论的第十四个小标题啊，第十四项，真俗二谛差别门，真谛俗谛。佛法里边讲，这个谛就是地理真理的意思，对吧？这个谛就是真理的意思。它谛的表现形式有很多，比如说四谛，苦集灭道就是四谛。四谛也有，如果从原教整个来分判的话，四谛有无生，对四谛的认识，对吧？四圣谛的认识呢，也有生灭、无生，这生灭者是小乘的，对吧？无生四谛者是通教的，对吧？然后呢，无量四谛呢是别教的，然后无作四谛呢是原教的，这是四谛。那还有比如说三谛空假中，对吧？三谛，二谛。空中和有中，对吧？真谛和俗谛，对吧？还有异谛，异谛是实相，对吧？所以一二三四都有。这个谛是地理的意思。这里讲的，当然谛呢，既是地理，也可以表现为描述地理的、描述这个真理的一种语言或者思维的框架，对吧？我们讲的四谛就是一种理论模式，对吧？那我们讲的二谛也是一种，对吧？讲的三谛也是一种，但是根本呢，也是一实相谛，对吧？根本所谓谛就是非谛，这是从第一谛来讲的。那我们看这里讲真俗二谛的差别，什么叫二谛呢？大乘佛法里面有诸佛有二谛来讲法，往往很多人会把果和因混在一起，会把真谛和俗谛混在一起。所以这样的人，你跟他有一些人学佛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实际上是一个半桶水，半桶水呢，你跟他没法对话，没法对话，就有点胡搅蛮缠。这样胡搅，对于不懂的人，觉得你自己在自说自话、说梦话；对于懂的人来讲，他在胡搅蛮缠，因为他会把第一谛，和这个世俗谛的东西混在一起，混在一起。往往大多人在讲话，他在掩盖自心的东西，他不是在探究一个真实的、显示真实，在掩盖自心的东西啊。我们看二谛啊，他说怎么叫二谛呢？譬如阳焰，对吧？阳焰，太阳晒的时候，那个水蒸气啊，那个田野上的，旷野里边的水蒸气啊，太阳蒸发的时候，那种阳焰，对吧？阳焰空花，对吧？譬如阳焰，或者见阳焰作水解者，实非水也。就说什么是二谛呢？所谓的二谛啊，真俗二谛。但是我们看他这样讲的话，实际上是站在究竟觉悟者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的。我们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实际上禅宗的祖师他是过来人，对吧？达摩祖师他是悟道之人，对吧？得道之人，所以他是从过来的。实际上他是用原教，对吧？用究竟的东西来观待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话，你就超越这种观待，然后能够体会到，作为一个桥梁可以体会到究竟的东西啊。他说："像阳焰二谛呢，就像阳焰，对吧？你看到迷惑之人看到阳焰，以为是水，但实际上不是水，对吧？不是水。他说，这个法呢，无是阳焰，是水啊。此法无是阳焰，是水。也就是说，禅宗的这个法呢，它看起来看这一切的东西啊，就是说，实际上就是真如，就是真相，而不是变幻之相，不是变幻之相。"谈二谛之意，亦复如是啊。就对于二谛来讲呢，比如说，禅者或者觉悟之人，他看二会以佛智之见来看待这些问题的人，对吧？看待二谛的人，他也是这样的，他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就像看阳焰，不是阳焰，而是水一样的，对吧？我们看，就说谈二谛之意也是这样，他比如说凡夫呢。见第一义谛为世俗谛啊，圣人呢看世俗谛为第一义谛，哎，凡夫呢，实际上对于觉悟者来讲，其实一切法本自解脱，一切法都是实相，是吧？一切法，这也就是《华严经》里面讲的，一切声音是佛的声音，对吧？一切形象是佛的形象，对吧？一切意想分别是佛的智慧，这样啊。好，就所以说，凡夫呢认为第一义谛呢 是世谛。在凡夫看来，就是说第一谛就是世谛，也就是凡夫呢永远是在影子里边生活，对吧？他所理解的第一谛实际上呢是第一谛落在凡俗见地中的一个影子。很多人执着于文字相，文字相就是一个影子，对吧？文字相就是个影子。对于凡夫来讲的话，第一谛呢实际上就是世俗谛，就是世俗谛。但是圣人来看的话，世俗谛就是第一义谛，世俗谛就是第一义谛。就只要你没有觉悟，你是凡夫心妄想去学一切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妄想，就把它攫取为自己的东西了，对吧？放到你的这个框架里边来了，实际上它是你的延伸，它不是那个真实的东西。比如说你家院子里有个月亮，这个跟天上的月亮是两码事，你家的月亮很圆很圆，实际上是天上的月亮很圆，对吧？但是月亮不属于你，不属于 只不过路过你家，对吧，而已了。所以对凡夫来讲呢，第一义谛呢是世谛，但圣人见的话就是世谛就是第一义谛，所以圣人见的就是烦恼就是菩提，对吧？生死就是涅槃，妄想就是智慧，众生就是佛，对吧？所以世谛为第一义谛，所以说本自圆满，对吧？本来圆满。有人很难理解这句话，有人很难很难理解这样的一个究竟圆教的这样一个说法。所以说呢，经典里面说诸佛说法常依二谛者，对吧？经典说诸佛以二谛来说法，他说其实呢第一义谛就是世谛，世谛就是第一义谛，第一义谛就是空，第一谛。所以说从觉悟者来讲的话，其实上呢是法空，这就是第一义谛，是法本性空，这就是第一义谛，就世俗谛本性空，这就是第一义谛。但我们讲谛的是不光是地理，从事上来讲呢，不光讲文字之理啊，从事相上来讲，也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三界六道，世谛第一谛就是空，对吧？如果见到有相，亦须并当却，对吧？当却就是说把它屏蔽掉，也就是说平息诸缘，也就是说你要这个相呢应该破除掉，对吧？破除掉这个病呢应该是屏啊，屏蔽的那个屏，然后我们说屏息诸缘，对吧？平息诸缘，然后心如墙壁啊，什么什么内心无喘，然后外息诸缘，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这些看到有相的东西我们也应该破除它，对吧？破除这个相之见，对吧？有我有心，就有我有心，有生有灭，也即并当却，对吧？并当却就是把它超越掉或者破除掉，对吧？就是把它屏蔽掉，屏蔽掉，也就是把这个相呢屏蔽掉，对吧？就看透它的无相，以无相智慧来观待它。云何并当却？你怎么样去能够破除这个相呢？来解除这个相呢？他说：若依法者，即失谛事，不见一个物。若依法者，即失谛事，不见一个物。就说，如果你的心依照真正的空性之法，真实的法性的话，那么呢，这个就没有这个谛之相了。谛事就以这个谛见的这样一种见谛来看一切，就没有这个真谛实相的这样或者俗谛的这样一种。作用或者这个现象了，所以说即失谛事，就没有谛观之相了。真正的真相观、真如观没有谛之相，对吧？没有真如之相，不见一个物，对吧？不见一个物，所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所以说，他故老经云引用了《道德经》里边的一句话，叫“见得若偷”，对吧？见得若偷。这个见呢，我今天发在群里边，这个见呢相当于刚见的意思，就是说偷呢懒惰懈怠的意思，偷呢是懒惰和懈怠的意思。大家在群里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的解释。因为有人会说，哎，达摩怎么会知道这个？达摩到中国来那么多年，他肯定知道道德经的，对吧？老子这些他肯定知道嘛，所以说这很正常。所以见得若偷， 这样一句话来自于道德经啊，道德经里边，看一下有没有在我们的这个道德经里边，道德经的第41章是吧？叫什么？上士闻道，其人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后面讲到这个，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一道若累，是吧？然后讲到什么什么，就有后面讲到，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对吧？广德若不足，见德若偷，见德若偷。它是放在整个这个道德经的一个框架里边啊，就是讲这个，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用这个来比喻啊，用这个见德若偷来比喻一个修行人怎么样能够超越地相，对吧？怎么样能超越地相？地相是无相的。好，这是第14讲的真俗二谛的差别，真俗二谛的差别。我们看第15个标题啊，第15项，五种心识分一门，五种心识的这个分别啊，五种心识。我们看贪欲的第一个问题，贪欲名何物心啊？贪欲呢是什么心？还是凡夫心？那我们的心有贪欲，肯定是凡夫之心啊。法作无声，对吧？是何物心？就是观诸法没有生，对吧？没有生就没有灭，对吧？没有生就没有灭，实际上这个无生，如果没有生没有灭，实际上也没有无生之相了，对吧？也没有无生之相了，本来就无生，就没法去再去追究那些东西了。他说法作无生是何物性，当你观察，但这个何物也可以指何种人，对吧？何种人的心，就修行到什么程度的人的这个心，如果你观诸法无生的话，这个是什么样的心，对吧？或者修行到什么程度、什么智慧程度的人，他有这种观法。他说声闻心，当你就是凡夫来讲呢，就是说见一个贪一个，对吧？就是见一个执着一个，说东就往东，说西就往西，说有执着有，说无执着无，对吧？凡夫就是这样的。然后看到好的就冲上去，看到不好的就躲得远远的，看到坏的就想不顺自己的就想消灭它，看到顺自己的就想全部占为己有，对吧？这是我们凡夫心，这叫贪欲，对吧？这是凡夫之心的。那么声闻呢？声闻心是什么呢？声闻人的心呢，它是见物无声啊。声闻人往往他会厌离这一切，厌离这东西都是这回事，对吧？都是空的，对吧？一切空。但声闻的空往往是坏空、死灭空，对吧？往往是那种枯寂之空，对吧？它没有生命力的这样空，所以是声闻心。所以有的人他会厌患，会产生这种厌离心。有的人他不是真正的，比如说念佛啊什么，也都是产生那种，出离心啊。出离心和厌离心，有的人厌离是因为厌患三界，他产生大出离心；有的出离心呢，是由于他真正的透破，以厌患而透破执着，没有厌患之相，他才有出离心。这两个是有差别的。比如说，有一个人，我想离开这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有一个人，他是非常憎恨这个城市，他一肚子委屈，一肚子不满，在这个城市里边，他有许多悲苦心酸的故事，对吧？还有很多不好的回忆和经历，令他伤心欲绝的地方，所以他因为这个他脱离这个城市。但即使他到另外城市，他想起这个城市，想起原来这个城市，他也会非常的憎恨他，对吧？那这种动力呢，它是厌离性，就像小乘一样，还有厌患，有比较，对吧？ 一个比较，它不是真正的出离心，对吧？真正的出离心呢，它没有这种，没有那种，那种，就是说厌恶啊，这种情绪化的东西啊，没有逃避和厌恶之感，他是自然觉得，他应该离开这个，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久留之地，他到其他地方去。啊，修大乘说，哎，我在这里修好像干扰很大，那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修，我呢可以，比如说到净土去，那我可以更好的普贤行愿，对吧？我能更好的首先把自己，对吧，修炼的这个智慧广大，对吧？然后法力无边，那这是另外一种，这种出离心，他离开就不是前面那种厌患厌恶的那种出离心，所以这点我们是要区别清净和不清净，对吧？同样做一件事，有的人动力很足，但他背后是非常阴暗的力量，逃避的力量。那有人动力很足，他是向往的一种，前面有光明的东西在向往，吸引着他，使他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去。这所以说声闻心呢是法作无声啊，对吧？就看把是所有的法是无声是空。那么后面圆觉人呢？圆觉人说：解法无自性是何无心？观十二因缘的，观诸法因缘而起，对吧？因缘而灭，解法无自性，对吧？因缘而起，因缘而灭，这个是圆觉啊，这圆觉人的心。然后呢，菩萨心呢是不作解不作惑，对吧？是何无心的？不作解不作惑，就是说不认为这个是无明烦恼，也不认为这个是智慧明达，对吧？不作解不作惑，就不分别，对吧？看这些东西呢，也不分别，也不超越，这个是菩萨心，叫不作解不作惑啊，菩萨心。然后后面再问，我们看前面讲的这几种心啊，这五种心识分一门，就是凡夫、声闻、缘觉、菩萨，后面应该就是佛心了，对吧？后面应该是佛心了。后面他说，不觉不知是何物心啊？我们也可以说是何人心的，何人心或者何种智慧心的。他说不觉不知，菩萨呢，他不做解不做惑，对吧？那不觉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不知所有的法，对吧？没有任何心相，没有任何差异分别之相，对吧？不去觉悟它，对吧？不去观察它，不去用智慧穿破它，对吧？不把它看成真如，不把它看成幻象，对吧？就不空不有，对吧？不真不假，对吧？不来不去啊，就没有观，没有这种观。如果你说我用不空不有、不来不去去观它，那实际上你实际上是在妄想之中，对吧？它本来就那样，你真的去不观它，是吧？真的不去观它，不分别，那做的这点是很难很难的。要真正做到这点是很难很难。如果你真的了解了，能够知的，不要说做的，你真能信解这样一个东西，你可能去看一些东西，你就会很大的启发。你看禅宗啊，看一些东西，你去看碧岩录，你就有很大的启发，就起码比以前能看懂很多，对吧？有很多令你会心一笑的地方。他说，不知不觉是何物心，不觉不知。然后他就不回答了，对吧？问了这个事，就像维摩诘一样，不说了。如何和入般若法门？维摩诘不讲话了，是不讲话。到这就不，这是什么心呢？他就不回答了。禅宗里面经常有良久，对吧？半天不讲话了，对吧？半天不讲话。但是呢，有人说良久就是维摩诘的一默，就什么都不说。实际上，这个是你已经陷入自己的对良久的这个构想里边去了。并非那个良久本身有问题，而是你自己的构想有问题，而是自己的构想有问题。所以说理和事啊，文字粗的东西是一种烦恼执着，那细的东西它就是智慧，它就可以从这种种这个网里边透出来，种种就是这个停滞啊，或者种种障碍里边来透出来。然后不答了。不答说，过了半天不说话了。后来他就解释，进一步的老师解释，他说，所以不答着，为什么不回答你这个话呢？就是因为法不可答，对吧？这个事实上心当下心就显现，佛心就显现了，对吧？当下心就是法，心就是道，对吧？但这个东西你用语言讲的话，又就不能够完，任何语言一讲的话就 就进入相之中，进入念的流转之中了，所以他就不说，对吧？啊，过一会儿他说，为什么不回答呢？因为法不可答，对吧？真正的法呢是不可说的，对吧？用语言没法去说的，他没有对待嘛，谁对谁答了一个什么东西，没有对待，所以说不是解决你的问题，祖师不是解决你的问题，而是让你展示另外一个东西，而是把你的问题连根去掉，不是回答你的问题，解决你的疑惑，而是把你的问题和疑惑连根拔掉，使你那个问问题背后的那个东西显示出来，对吧？或者说他把你的东西去掉后，给你看了真正的另外一个东西来。所以这里边很细啊，如果从修行来讲非常详细。因为法，但我们知道这对法实际上是指的是真如实相啊，这对法或者指的我们的自性，对吧？因为他说这个法呢，诸法实相嘛，对吧？他这个东西呢没有心，诸法实相就没有心了，对吧？诸法实相就没有心，因为有心就有辨别，对吧？我们说觉有情，对吧？有心就有辨别，就有觉知，对吧？有心就有了觉慧，但你的觉慧是什么东西？觉慧实际上是一种障碍，我们的觉慧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种障碍。从究竟来看，我们的所谓的智慧，就像前面讲的佛啊，那些三世诸佛啊，成等正觉实地菩萨，那些实际上都是犹如镜上痕，对吧？镜上的痕，你明镜上面的灰尘，就这样。所以说法无心，因为你讲话呢就是有心了，对吧？谁在讲话？心在讲话，对吧？答即有心，但是法本身呢又不是心，对吧？法无言说，答即有一言说，就是一旦一答话的话，就是说就有心有言，对吧？心起了，语言起来了，然后对待就起来了，对吧？你站在这里的话，你竖起一个指头，这周围所有的东西都跟它不一样了，对吧？就是你立一个一法，那么万法都与它为敌，对吧？万法都与它差异，那就是这样。所以你说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被人驳倒，对吧？你说任何东西都不是都不对的。哎，就是说他说你答呢就有言说，答呢就有心，对吧？然后呢法无有解，对吧？那个东西没有什么解释的，也没有什么就是说描述的，对吧？没有什么描述，如果答呢就有解，哎，回答以后呢，你的心里就执着一个心相了，哦原来是这样的，你以为你明白了，实际上你错了，是吧？所以赵州和尚说老僧不在明白里，对吧？他说老僧不在明白里，是吧？为什么？他说至道无难，唯险简则。我们去看碧岩录里边大概引用了四次同样一个功啊，就是赵州的这个功啊，也是赵州和尚本人，他用四次用四则来分析这样一个，就是来描述这个公案，揭示这个公案的真实的地方，对吧？赵州和尚喜欢用这种信心明里面的一些话，而且这几则都是用的是都是跟这一句话有关系，就是说至道无难，唯险简则，对吧？至道无难，唯险简则。赵州和尚说，他说至道无难，唯险简则，一有语言就进入了简则，哎，跟这讲的一模一样的，对吧？就一有语言，你讲话的话就有简则，对吧？就明白了。他说老僧不在明白里，也就是说我不在语言里边哦，对吧？我不在语言里，说是如诸人还呼吸也无，就你们还珍视这个东西，保护这个东西，爱护这个东西吗？你们呼吸不呼吸这个东西啊？然后有一个僧人就说，你既然你呼吸个什么，对吧？呼吸个什么呢？啊，有个僧人问他，他一个弟子问他，他说你不在明白里的，他说你们大家呼吸不呼吸这个东西，就说是不是一说你们是不是还追求这种开悟的境界，我这种状态了。然后一个僧人问他，他弟子问他说呼吸个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是吧？赵州说的我也不知道。哎，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还你为什么又说你不在明白里，既然不知道你为什么又说你不在明白里。然后赵州说我很忙，是吧？就说问事即得，礼拜了退，就说你问完话就好了，去拜礼拜一下就走人吧，是吧？你不要去再纠缠不休了。 所以说法无之见，答即有之见，对吧？法无彼此，答所以说有解，对吧？有之见，有彼此，就说一旦你一念起，对吧？你讲话的话，它就有心，对吧？有解，有之见，有彼此，对吧？有彼此，有言说，就堕入这个里边去了。那禅宗呢，祖师的这种祖师禅的这个智慧就在于以种种的善巧方便使我们超越这些东西，对吧？超越这个语言，超越解答，超越知见，超越彼此的，超越这个心，超越这个妄想的这样一个心。但是其实大多人在学习禅宗读公案时，是以一种非常强烈的渴望心来做这件事情，对吧？渴望开悟，对吧？都非常强烈，而且呢有偷心，偷心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参悟的别人参悟不到的东西。如果你仔细看碧岩录的话，里边实际上就是你能想到的古人早已经想到了，你能想到的，你能够用教义教理来把它想通的，能解释通的东西，其实古人都已经解释，都已经想到，而且都在丛林里面被像垃圾一样扔掉了，都已经 被像垃圾一样扔掉了。就你以为你得到的是黄金，实际上是粪土不如，在古人比你聪明多了，比我们聪明多了。所以不答话的原因就是这样，对吧？不答话的原因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当你答话的时候，你就说就不是不觉不知了，对吧？前面你答话你就是有觉有知啊，对吧？你就有对待嘛，对吧？你就进入流转之中了，进入生灭之中了，对吧？那所以说呢，不知不觉的这种心，对吧？不知不觉的心，就不用语言去解答它，对吧？但是不用语言，后面用这一段语言，实际上两个是相辅相成的。这两个其实都在说明同一个问题，都在说明那个不知不觉心。我们千万不能说那不用语言我们就不讲话了，对吧？那实际上是它是两面，那两面。有人经常说，哎呀，不能说，不能说，这东西不能说，怎么样怎么样？不能说的人实际上是被不能说遮蔽了自己的眼睛啊，所以他就听不懂别人讲话了。就听不懂别人讲话，他把这些问题简单化或者神秘化，会把禅宗简单化或者神秘化，他实际上是自己欺骗了自己啊。所以这段话呢，跟如果我们熟悉经典的话，《维摩诘经》里面也讲了很多关于这些，是吧？法无见闻觉知，对吧？法离见闻觉知。他如此呢，心言俱着，所以如果一答话的话，既执着语言，又执着于心之相了，对吧？心言俱着，对吧？所以说他不答话。然后呢，后面这是一个遮权，从负面来讲，从否定的形式来讲，对吧？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后面也是后面还是继续否定的形式，就是心非色，这个心是什么东西呢？不是色，对吧？不属色，对吧？心。不是色，不属色，心非非色，也不是空，对吧？也不是非色，不属非色，心无所属即是解脱，对吧？就是心有所属即是流转和生灭，对吧？心无所属，心没有归属之处，以无住为本，立一切法，对吧？心呢本身是无住的，对吧？不是色，不是其他的东西，对吧？就是也不是非色，是吧？心无所属即是解脱，心也是因缘而生，因缘而灭，对吧？心本身呢是因缘而生，无体，无形的一个东西。心无所属即是解脱，就是说你的心没有任何系缚，对吧？没有任何系缚，就是心，就是解脱。若犯戒时，这里讲的这样一个不知不觉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像心本来是不知不觉的，就这样一个东西。然后讲到关于戒，就犯戒时茫怕，茫是惊慌失措的意思，就是惊慌失措，对吧？惊慌失措，茫怕就是心里如果犯戒时很慌乱，很恐惧，这个时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但知怕心不可得。 你要看这个恐惧之心本身是不可得的，恐惧之心本身是不可得的。所以有的人其实现在有很多聪明人啊，非常聪明的人啊，比如说他学数学或者学物理学，或者那种世间非常聪明的人很难理解禅宗，因为他不知道心，他往往在理里边，他在自信的这个理里边，他一定要你，他用他现在的那个知识来找一个对应的一个解答，其实他不知道他那个理本身就是个妄想，就是个心，而他是要从那个理再找一个对待的另外一个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禅宗难，在难解难会就在这里，难解难会不在于文字方面的东西，在于当下现实的现在，就当下这个人本人的一种执着啊。就这个戒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有人犯戒以后，从禅宗的角度来讲，他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要知道这个当下这个心就实相忏悔，就是这个心，对吧？这个业它本身呢是本性空啊，还本性空啊，但只怕心不可得，对吧？就你这个恐惧心当前现前这个恐惧心不可得 ，OK， 这个恐惧感它就是这个心的妄想。那么把这个东西要超越，对吧？要超越它，不可得，然后呢，一得解脱，对吧？一得解脱，一直升天不可得。当然你也同样，就不光是犯戒堕地狱不可得，升天的心也是不可得，对吧？升天不可得，是吧？同样的，虽知空，空亦不可得，对吧？空无空相，我们大多人是空有空见，空有空的语言，空有空的知见，空有空的相。有的人认为空就是他某种境界中的东西，有的人认为空就是虚空，看到就想象的一个，哎呀，像虚空一样的。有的人认为空就是他不知道，就是他这一个语言名相而已了，那是空有空相。但是呢，实际上真正的空，真空不可得，对吧？虽知不可得，不可得故不可得，是吧？那虽然内心这个智慧呢，他知道不可得，对吧？但是呢，他以真实的，就是即使这个知不可得的这个知呢也去掉，这才是真正达到不可得。真正圆融的不可得就是说一切得，对吧？真正的这无产阶级失去的是枷锁，获得的是世界，对吧？这样开个玩笑，就是当你真正无产阶级你是零的时候呢，其实上万象，对吧？就是真正的法身现前，就是悟悟头头，对吧？头头是妙，头头是道，那悟悟头头都可以显示真如自性。行。